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每次音如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因为这是一个为生命带来希望和力量的时刻。我深信一个生命故事所能带出来的力量跟影响力是无穷的。在这么多的故事里，一定会有一个故事不经意地在我们的心里起了涟漪，也许豁然开朗，也许当头棒喝，或是像一颗种子正在心里慢慢地发芽。我相信有奇妙的事将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圣经里呢，有一位国王叫所罗门，他是第一位建造以色列圣殿的先驱。圣经形容他有超凡的智慧，有大量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力。那所罗门在享尽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尝试各样的事情，像是科学啦、艺术啦、娱乐、商业投资、美食，还有各国的美女之后，他却深刻地谈论起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呢？所罗门感受到生命的空虚，他意识到人类所有的成功有一天都会过去。于是他探讨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在现今强调这个物质享乐的世界中，争取过一个积极、有意义、有盼望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呢？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是余继兵牧师。他曾经担任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的院长长达21年，也在他担任神学院院长的时间中做出许多建设。在很多人心里，他就是一位很有目标、很有信心的牧者。但其实啊，余继兵牧师也曾经走过一段他觉得非常的空虚、找不到目标的生活。余继兵牧师后来是怎么样跨越这个生命的障碍，以至于他后来能够活出这样一个这么有信心、这么有盼望、这么有意义跟价值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余继兵牧师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特别为你邀请的来宾是余继兵牧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啊，上帝在我的身上的一生的这个带领哈，很高兴有机会能够跟大家聊一聊的天。
是，云牧师，非常的感谢您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您先前担任了台湾中华信义神学院的院长21年了，那现在退休了，是不是先稍稍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您的家庭呢？
我是来自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大概在离今天的已经有50多年前了，也没有想到会有机会能够跟教会有接触，那完全不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就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想到会变成牧师， 从来没有想到会变成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的院长。在还没有进入教会，踏入教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位纳撒勒人的耶稣跟我这个中国人，在台东乡下打赤脚长大的超地郎了，穷乡僻壤的这个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现在才知道，就是说啊，他原来是一生都是带领我认识啊上帝的主。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现在就是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现在在西雅图工作，那已经结婚，第二个孩子呢就是目前他在台北是这个 bass 的吉他手，也带领一个乐团。我想我就简单介绍这一点点哈。
是，您从小其实是来自传统民间信仰的家庭，当时父母对您的教导是怎么样子的？他们有传递给你什么样信仰的价值吗？
其实我的父母也都没有什么刻意的要把他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他们就是民间信仰的，就是拜拜的，我们所谓拜拜的，就是有拜就有保佑了，那他们是个非常敬虔的民间信仰的，坚持就是说我们要做善事，要敬天，要爱人，不要做亏心的事情。那我妈妈是一个不识字的妇人，可是虽然不识字，可是也受这个传统的价值教育啊，从这个歌仔戏啊、福州戏啊，从那些戏剧里头都已经传递了给我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家庭一些很基本的这些伦理。那我想我这边都领受了，我没有领受的就是他们的拜拜。我的爸爸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已经来到台湾，那个时候呢，从福州到基隆，然后基隆到台东那时候是没有路的，就必须要搭船。爸爸在日据时代到台东是做那个台东糖厂的厨师，做完厨师以后呢，因为跟这个日本人打仗了，那我们在台湾，像我的伯父啊，受被日本人打得很厉害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就举家迁回福州。那个时候日军也轰炸福州的，我讲过那个岷江大桥，爸爸在那边开一个饭馆，就在岷江大桥的旁边，飞机轰炸的时候去躲在岷江大桥，就被弹片打到。我是在那个时候回福州的时候，在福州啊出生。我的父亲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的飞机来炸我们的村庄的时候，很不巧，我父亲就躲在那飞机要去轰炸的这个岷江大桥底下呢，所以一只手呢就失去了啊，他只有一只手。那他去拜拜的时候，我常常要去帮他。所以当到那个庙里头去帮他把这个香烛啊什么啊都弄好了，那我就看我父亲就一只手放在胸膛上就是开始他的祷告了。我看那样子非常敬虔这个念念有词，我也不知道他跟菩萨讲什么。可是我一点都没有要祈祷的这个意念，因为我也不知道谁会了解我的内心，谁会知道我的需要。那我也本身我没有任何特定的信仰，但是我不是无神论者，对天我很尊敬，可是呢你要问我天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以说我在高中毕业之前也都没有信仰。那就是有一天在除夕的时候呢，我的二嫂就是生产，那我的四弟呢急性盲肠炎，那我跟我妈妈就送我弟弟去一个私人医院去开刀，弟弟痛得不得了。在开刀的时候呢，我从开刀房往里头看，很稀奇，就看见这个医生哦站在这边，然后护士站在那个手术台的另外一边。 因为在手术之前两个人都低头，我的直觉是他们在祷告。那我觉得很稀奇，这个医生有这个医术啊，他干嘛在这个手术之前还祷告呢？那我猜想应该是求一位比他更高明的医生哦，来帮助他，也帮助我弟弟手术能够复原。那后来也知道他真是基督徒，那个就是我信仰的一个放在我心里头的头一个印象。有专业的医生，他居然会像一位天上的医生哦，是谁我也不晓得哈、哦。那个时候向他求告哦，那后来我弟弟也很快的就好了。那我在台东上小学，那我的大嫂是花莲人，花莲那边有一个花莲工业职业学校，他就说：“哎，基兵小学毕业可以去读职业学校啊，哦，将来有工作有保障呢。”所以我就跑到去读花工去了。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家，在花工那段时间，哦，读电机工程的。我在想，我一生都要爬电线杆吗？因为那时候毕业大概就是在电力公司里头工作，因为我大嫂的一个哥哥就在电力公司里头。后来不晓得听谁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有大学的，就想这大学很不错的地方啊，所以有一天能够读大学不是很好吗？但后来想，我读职业学校要去读大学不容易啊，所以我花工毕业以后呢，就回去读中学，普通中学读得非常辛苦，因为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读高一，高中要去读生物，哦，读得我累得要死，就当然成绩不大好了。后来到了高二开始，我就开始很用功，班上有几个同学，我们也常常一起读书。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我是头几名啦，联考的时候我有三个同学同时考上成大，那我落榜，就收拾这个行当，我就来台北罗斯福路那边有一个补习班补习，补习半年，那边一个图书馆，在那边读书。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考上台大电机系，那就从台东上来。我上了大学头一个学期要回台北的时候，那个庙，台东的庙，那个庙公啊，跟我爸爸说：“于先生，这个你最近会有这个凶煞，你要去庙里头去避难了。”好，他就去避难，要吃斋了。那过年完了要开张了，开张了还没有回来啊，我妈妈要我去庙里头把我爸爸找回来啊！我正要上车了，要来台北了。这就是我第一次要接触新义学社的时候啊、哦！他很妙，他看我要上车了，从庙里头拿两个符，那个符包塞在我的行李箱里头，然后呢，又把那个符哈、哦，就是把它烧了，放在那个白开水里头，要我喝下去。他说：“你这样可以保平安啊。”我说：“爸爸，这个喝这个不卫生啊，会肚子痛啊。”他说：“不会啦，坚持要我喝下去。”我在勉强等那些灰都快沉到底的时候，喝了上面的一层，我就来台北了。
您当年好不容易苦读考上了台湾大学的电机系，那进入台湾大学就读，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开心吗？还是有其他的体会呢？
在台东上大学的人不多，上台大的就是更少。我上榜的时候啊，家里还放鞭炮啊，还以为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那我也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说我只要能够上大学，我一切的梦想都可以达到。可是一踩进台大的大门以后，我真正进到大学以后，发现事实不是如此。像什么呢？我们小孩子都喜欢吹肥皂泡啊，比赛谁的泡吹得大啊、哦！肥皂泡你在 一段距离以外看得非常的灿烂了、你就希望能够拥有那个肥皂泡，可是你拥抱那个肥皂泡的肥皂泡就破灭了。那破灭以后，你又在追求另外一个肥皂泡啊，好多的人生都是这样。你还没有得到以前，你认为你得到了，你就会很快乐、很幸福。可是你真正得到了，你还是发现自己拥抱的是虚空，好像生命是一场梦一样的。进到电机系的课堂里头，就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讨论啊，我也很稀奇，我就凑上去想听听看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啊、一听我就更失落了，因为这群人刚刚进大学，他已经准备要怎么样去留学了，那我这个刚踏进大学的门，还没有开始体验这个大学的生活，就发现我已经落后的一大截了。所以从那边我就开始思想，就是这个生命到底是在追寻什么。我们现在常常说五子登科嘛，我班上这些同学们他们都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那我也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我只是社会潮流中的一只浮游，这个潮流带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那个时候就开始思想这个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生活只是追求安定吗？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吗？然后生命难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吗？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基督教，基督教开了我的眼界，因为我接触到另外的一种我没有想到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个宇宙观。那我来到台大以后，那时候真理堂旁边一个信义学社，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真理堂开始接触。那开始接触很有趣，我本来是住在台大宿舍，在公馆那边，那时候一个宿舍住八个人，很挤很吵，所以我就想搬过来。我的行李就住寄在一个台东的同学的家里，他就在真理堂附近。我要去拿那个行李，就看到真理堂那边那时候有一个信义学社欢迎大专申请入宿，就是一个红色的布条。一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布条想回头看，但想回头看干嘛呢？你如果喜欢的话那边房租你还不一定拿得回来。但是往前走几步，我突然跟我的同伴说我要回去看看，这一回头我的一生都不一样。因为我就去叩这个信义学社的门，那应门的是一个蛮头银发的宣教士，我也不知道他是宣教士，就觉得这个老太婆好奇怪啊，这个洋人干嘛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这边租房子给学生住，不知道他已经在那边祷告好久了，他是从天主教的修女那边买了那栋房子，是要给大专学生宿舍做学生宿舍的。进去以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每一个房间学生还没有进来就跪在每一个房间祷告，求上帝带领这些学生进到这里的将来都能够认识主耶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是，你也是当时候第一批入住的学生之一。
我是第一批，对对。
是哇，结果没想到后来成为一个牧师，而且还做了神学院的院长。
从来没有想到，对。
真的是，上帝的预备总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
对，他真的是一个这个心思奇妙的神。接触基督教会以后呢，我才发现， 我所认识的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所认识的上帝，不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上帝，而是在透过耶稣向我们启示的上帝。这一点已经让我很意外了，很惊奇。我是学工程的，学科学的，我们放眼去看宇宙外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冰冷的机械化的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里头有没有一个中心呢？这个宇宙有没有一个核心呢？好像没有。可是圣经这本书，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生平告诉我们，我们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么伟大的宇宙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爸爸。那这个我没有办法想象。在我吃惊的就是说，我发现他是一个虚己，也是一位舍己的上帝。我们说这个人都是往上爬，水往低处流，可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上帝，他愿意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一个人，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放下了他一切的权柄荣华，变成一个无助的婴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圣诞节中心不是圣诞老人，是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那位圣婴孩，就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多么的关怀我们，爱我们，他希望能够跟我们再恢复我们还没有远离他之前的亲密的美好的那个关系。能够跟这样的上帝能够建立关系，在我来想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就是身斗小民啊，非常平凡的，怎么能够跟他攀得上关系呢？但是神就是到世界上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看我们是一个有无比的尊严，有无限的价值的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爱我们。那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完全在我想象之外的。像我接触到一些宣教士，这些宣教士都是迢迢千里万里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才能，那到底到台湾来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个牺牲？看见他们活得非常的快乐，跟我们学生在一起，就是很乐意跟我们分享他们对我们的关怀。所以我就好奇，这些宣教士背后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怎么样的一位耶稣，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就引起我好奇。那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
是，知道说您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接触到了基督信仰，那您刚刚其实也有谈到认识到了一些从国外来的宣教士。在您的新闻当中，我有看到您认识了当时候来台湾读台大历史系的博大恩宣教士，我记得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台大也算是一个投下震撼弹，就是人情味与功德心。
没错、啊、
是是是，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候您跟这个博大恩宣教士之间的互动啦，他怎么样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呢？
他是我属灵的父亲，也是我在主里面的一位知己的好朋友，他人非常的爽朗。他那个时候呢是在台大历史系读研究所，好像读一年级的，那刚好也搬进信义学社，我也在那个时候搬进去，所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一起去吃饭啦，晚上宵夜啦，假日的时候骑脚踏车到乌来到那边去游泳啦。因为他很开放也很坦诚，也把福音介绍给我，那我也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疑惑很多。那基本上我的疑惑是两方面的， 当然因为我是学工的，有科学方面的问题，那科学的问题后来我想对我来讲是算是解决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文化上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基督教是洋教了，其实说基督教是洋教是不公平的。好，那基督教是从以色列来的，你为什么会耶稣基督会成为世人的救主，不分这个肤色，不分种族文化，都奉他为救主，他最终还是上了十字架，好，说要为我们世人赎罪，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罪人，虽然我很渴慕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头，罪人就是犯人，那我又不犯法，好，我干嘛就是要认我自己的罪，所以这方面我一直抗拒，其实就是里面的一种骄傲了。也受儒家的影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嘛。我能够改就好了。那我从来没有从这个垂直的角度，上帝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罪，直到有一天从圣经的话语，圣灵也光照我，我才知道我真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自私的，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的，只愿意靠自己，不愿意靠上帝的一个人，其实这就是罪了。当我真正认识了这一点以后，我才发现，用保罗的话来说，他悔改了以后就觉得眼睛有鳞片掉下来一样。那我不认识自己的罪之前，我圣经看不懂，真的很奇怪。人家都跟我说约翰福音很容易懂，我就是看不懂。那当我一明白了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且罪又是什么样的罪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十字架的宝贵。如果我不是一个罪人的话，那我何必耶稣为我赎罪呢？他为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牺牲流血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嘛，也没有意义嘛。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才知道耶稣就是为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舍命啊，他要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圣经对我来讲就是一本全新的书。
是，我想认识了基督信仰之后，对整个价值观、人生观啊，都有很大很大的调整跟颠覆。那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于继斌牧师。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过后再继续来分享于继斌牧师的生命故事。
我心爱你，我
我是英如，欢迎亲爱的朋友收听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余继斌牧师的生命故事。那余牧师，您提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耶稣拯救的罪人以后，所以圣经对您就成了一本全新的书了，可不可以就这个部分更多的跟我们分享呢？
圣经这本书很特别，圣经对人性、对人的诡诈、罪性的刻画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人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里面有罪，我们就会受罪的操控、罪的摆布，而自己不知道，自己自私又不承认自己自私，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很难美好，这个世界很难有和平。感谢主，就是像我这样的罪人，耶稣也愿意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流血，让我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恢复。那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这个认为天很远，天很高，天很模糊。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一个理想，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啊，这个天就住在我们心中啊。那在基督教的福音里头，我发现当我的罪被赦免以后，我内心真正感觉到我被释放了，我自由了，可以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真真实实的，我可以做一个透明的人。我意识到自己的罪，我只要认罪，我只要信靠耶稣，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圣经有句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个良心被洗净的那个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可以不需要在上帝面前隐藏，我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合理化，要用功劳垫高自己的这个身份都不需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上帝面前，只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人不要想变成神，因为变成神最后都变成假神，我们就是一个有限的人。
是，那余牧师，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在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你遇到的是两大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上面的，因为你是学工程的嘛，有这个科学的背景。可是你后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当时是怎么样解决科学跟信仰之间的冲突呢？
当然我说解决，我不是说这个专业的解决了，就是在我的尝试里头，那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根据创世纪，宇宙不是进化来的，你要进化的话，你也需要有最原始的那个东西才有进化。那原始的东西怎么来的呢？那在圣经里头有一个观念，就是创造的观念，就是从无创有。上帝因为他说话，他的话就实现了。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跟这个进化论有关系的问题啦，听众当中可能也有很多人对天文物理学有兴趣啦，宇宙是怎么样开始的话，那就是很深奥的问题，很多人都在绞尽脑汁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对我们来讲，整个宇宙是上帝按照他的美意所创造的，不像读哲学的时候，那时候的存在主义一个观念啊，他就是说这人类是被抛弃到这个星球上的，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是个孤儿了，既然是孤儿的话，你就要靠自己了。那他们基本上认为存在是一种虚无了，那既然是虚无的话，那你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基督教的这个创造的观念里头，就是说不是猴子进化的，猴子没办法给我无限的价值、无限的尊严，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那这一点影响我后来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不管他长得美长得丑，他年轻他或是年老，他是失意的人，或者是他是学问非常高的人，他是富有，他是贫穷，他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 因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不但不可以杀人，我们不可以随便骂人。你骂人，你就是在这个侵犯别人的这个尊严。我们不但要在言语上，在生活上，对我们周遭的人要有无限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而且每一个人都值得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救赎的。那这就改变了我对人，也对我所接触的人看，那不管他是街友，不管他是吸毒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讲，他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关怀，值得我们跟他分享的人。我成为基督徒的同时，我也同时蒙召，所谓的蒙召就是上帝呼召我，想说我愿意把余下来的一生，不管多少年，就要来跟我周遭的人来分享我所认识的这个福音，这位耶稣基督。因为我想在我的周遭有很多人可能都会问跟我一样的类似的问题，生命终极的意义是什么。加上我在那个时候60年代的台大校园里头风行的是存在主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福音这么好，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去追求虚无的存在主义。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去读哲学的话，说不定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得更好，那么也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得更清楚一点。那时候很天真啦。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有要转系的念头，可是我不敢，因为好不容易考上电机系，也是我家里负债最厉害的时候。你看从工程转到哲学，会被骂死了，哲学家可能都是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你为什么要放掉这个铁饭碗的专业去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哲学的思想。所以就这样一直拖，那到三年的时候呢，问题来了，我就有一种疲倦，就不想读。那我母亲一听到我要去做牧师，她就把牧师看作是神父一样的，他更紧张，因为神父不结婚的。所以后来我跟他说，我不是做神父，我是做牧师，牧师可以结婚的，他稍稍安心一点。不过我受洗的时候也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要去受洗做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我妈妈说当然可以啦，不过我给你一个劝告，儿子，你可以信，可是千万不要信得太迷啦。对我来讲，要做牧师已经远远越过了就是他容许的一个界限。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说把电机系读毕业，可是读不毕业。一直到有一天，我住在真理堂信义学社，有一个同学，他看我心情这么不好，所以来敲我的门问我说，余基斌，你为什么不重考？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个可能性呢。按照以前的规定，读到大三只可以转同院里头的系，不可以转院。这个同学跟我建议了以后呢，我想这是一条路，只有重考我才能够转院。可是重考谈何容易呢？我决定要重考的已经六月初了，七月初大专联考了。后来我就决定考台大心理系，那我就祷告，教会也很多人为我祷告。 就这样我就去重考，偷偷的，完全没有让家人知道，很紧张很紧张，教会好多人为我祷告，结果放榜了。校内呢就是我二分之一不及格，勒令退学。可是台大校门外的榜上有我的名字，我考上了台大心理系最后一名。所以我是进入心理系，再从心理系转到哲学系。那我从哲学系毕业，那我在台大一晃就是八年。那这个消息因为一放榜呢，家里马上知道。那当然我的父母气死了。那我的妈妈她认为我很自私，我只是追求自己的兴趣，家里的财务啊需要了好像我都不管。那我想我妈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没有尽上家庭的一份子的这个责任。后来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齁，经过很多年也修复了，什么都好。他最终对我的一个抱怨就是你不会赚钱，这是他对我的抱怨。那感谢主，就是我重考进入台大，在后来的四年我很快乐，就是我真正读我喜欢读的。那后来我在第二次读台大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经济已经中断了，因为我父母已经支持我四年，我既然是决定要走自己的路，那我要自力更生，靠上帝。所以家庭就没有再继续支持我。可是呢，我第二次读大学四年读完，我有两次到国外进修，从此没有花家里一毛钱。
我透过一些新闻报道，听说那个时候父亲甚至要闹自杀，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吗？
我父亲要闹自杀，因为那个我父亲负债很厉害，债主逼得太紧了。因为替一个合作社的总经理担保，因为家庭那个生意很好，需要扩建。然后我爸爸的一个合作社总经理好朋友就说：“余先生，没问题，你就把账通通交给我们。”交给我，我就把你的事情办好，那些贷款齁都没有问题。那我父亲这个也很单纯啦，把家里所有的图章都给他。那结果担保款就出来了，那我家里也扩建了。过了几年时间他中风去世了。去世以后突然法院通知我们要我们向信用合作社借了一笔很大的笔的一笔债要我父亲还，结果原来就是这位好朋友拿那些账去做人头，贷了好多的款。我们负债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父亲的餐馆是以前在台东最有名的这个福州菜馆，是很赚钱的，只是因为这个替人家担保，遇人不淑啦，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惨境当中，后来几乎他想要去自杀嘛。那就在这段时间我又接触福音，偏偏接触福音以后又蒙召要做牧师。所以本来是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那突然呢就是这个盼望好像落了空了。所以就造成我的父亲对我还有对我的信仰的这个不谅解，但也是因为不了解的缘故了，我也不能够怪他。连那个时候自己我也说不上来，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不像现在比较会说明，以前就不晓得怎么说明。所以就这样，那我就很少时间回家，都是在台北。然后又大学毕业以后又到国外有差不多八九年的时间又去香港，所以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很短了。
那现在负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很早就解决了。就是我父亲自杀没有成功以后呢，就我的朋友就把这些债主统统找来。因为我父亲在地方是很有声望的，本来是非常被人家信任的，突然就是被人家可以说是盗用了这个人头，后来就是还本金 不还这个利息了。那因为生意还不错，所以我的大哥大嫂呢，我就投入，一直到这个把债统能还完。而还完我父亲不肯停业，因为他觉得自己开饭馆每天就有好吃的，可以吃到好吃的，所以他还想做下去。其实他年龄已经大了。后来很不巧，就是隔壁发生火灾，也把我们的饭馆也烧掉了。所以烧掉以后他就不得不停业了，但是我们的债统能还清了。
是，
我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亏负人了，那我们也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那感谢主，就是这个债统能还完了，那我大哥大嫂也尽了不少力，就是帮助我的父母。那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二哥，他是我们家中的真的是孝子，他一直帮忙我的父母亲把整个的家计，后来也是要扛照顾两个老人家，完全扛在他的肩膀上，所以我觉得二哥帮助了我，因为我常年都在台北，很少回家，回家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愧疚。我努力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呢，我在这个孝敬父母啊、照顾父母的事情上，我觉得我没有尽我应该尽的一份力量。
那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谈当时候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说于牧师你们家有五个兄弟，你是排行老三，那可不可以也是跟我们谈一谈你们当时候的家庭，你们跟父母的互动是怎么样，跟这些兄弟们之间的互动是如何？
我们兄弟感情非常好，这也是很特别的。我们五个兄弟从来不吵架的，都彼此互助关怀家里。那其实呢，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接纳我的，从来不怪我，也不说一句批评的话。那我的哥哥弟弟呢，就觉得我很特别，走了一条很特别的道路，那他们也尊重我。慢慢慢慢，他们到了后来看得出来，我所认识所跟随的这位上帝真的是很特别。我妈妈就是98岁的时候过世了，我父亲比较早一点点。那现在家里头，就是已经有十几位是基督徒，我想都是上帝在做工了。这位上帝如果不是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
是，亲爱的朋友，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于继兵牧师。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来邀请牧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了。今天很感谢于继兵牧师来到《云彩飞扬》，
也谢谢你给我跟听众有这样的机会分享。
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于继兵牧师的生命故事。于牧师已经70多岁了，还是老当益壮，思路很清晰，一生致力于传福音。他钻研圣经跟神学。他提到自己从前拼命的苦读，好不容易考上了台湾大学。没想到迎接他的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个人生，他有许多疑惑找不到答案，也觉得人生好空虚啊。直到认识了上帝，才对生命对生活有了全然不同的眼光。在基督信仰当中，他不只看今生，更看到了生命的永恒，也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我想到圣经的何西阿书3:3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 它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其实最深的黑暗是在黎明前，这是圣经为什么它时常描述上帝的出现呢？像晨光一样，因为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它像光一样的为我们带来希望，给我们勇气力量，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上帝也会像临到我们的春雨和甘雨，滋润我们的身心灵。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有所经历哦。今天于继斌牧师的故事还没有分享结束，期待呢你下一次继续的来收听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先取得了于继斌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很鼓励你将这故事呢分享出去。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也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透过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呢想要索取于继斌牧师的故事 CD， 或者呢你也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信仰经历，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会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音是英国的音，如果的如。那方便上网的朋友，邀请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的来收听云彩飞扬或其他的好节目，也盼望呢你可以在留言板上面跟英如打声招呼哦。节目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拜拜。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